时间交给任弟兄。
今天我们有的人没有来，就是有病，病，就一家人也不能来。菲菲他们一家，就是因为有病，菲菲已经参加了这个什么夏令会的，回来就传染了，传染了回来家里也就传染了。弟兄姊妹就怕来参加聚会，那影响了我们，好不好？所以就有的人不能来，好不好？今天人数比较少，赶紧走吧。
好的。
现在我们请任弟兄。
做一点交通，哎，好，各位弟兄姊妹，下午平安。今天我跟大家交通的这个主题呢，叫做基督徒的金钱观，或者通俗的说呢，就是基督徒应该怎么看待金钱和怎么运用金钱。那么这个话题呢，其实是一个挺敏感的话题，但是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现实的话题，因为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啊必不可少也必然遇到的一个话题。那么我觉得呢，我来交通这个话题呢也有点基础。一个呢，我是一个基督徒，对吧？然后呢，我也读了一点圣经啊。那么另一个呢，我呢是20多年来一直在做什么金融投资的工作，一直都在跟钱打交道，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也能跟大家谈一点钱。就我也了解一下，就是各式各样的人啊，他们在金钱面前的态度，真实的态度。所以呢，我觉得呢，我可以就这个话题跟大家做一点交通。那么因为这个话题呢可能比较大，也要讲的比较全面了，时间比较多，所以呢我可能分2次跟大家交通。那么今天一次，可能下次聚会再继续交通。那么首先呢，我想把我这个基督徒的金钱观的这个主要的观点跟大家先有一个交通。这样呢就是说大家先有个整体的印象。那么一些具体的内容呢可能有分2次啊。我觉得呢，我的这个交通的主题呢其实就是3句话。第一呢是基督徒不应该崇拜金钱啊。我这里金钱呢，我就先跟大家说一个做一个说明，它不仅仅是指钱啊，人民币啊，美元啊，加元，它也指物质财富啊，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啊，你的金银财宝也好，你的什么豪宅，你的豪车啊，等等等等，就是所有的物质财富啊，我这里呢都以金钱呢来代替啊，就是统一的这样称呼啊。首先呢，就基督徒不应该崇拜金钱。第二个呢是基督徒呢不离开世界，那么就应该通过诚实尽责的正当工作呢来获得金钱啊。第三点呢是基督徒应该啊在主的带领下合理的使用金钱，荣耀上帝啊。这个呢是我这个交通的核心观点啊。那么3句话，所以呢我就分3个部分呢来跟大家做交通，今天呢不一定能讲完。好，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基督徒啊不应该崇拜金钱。我们呢先来读一点圣经啊。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这个呢也是很有名的圣经，我相信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是耳熟能详的啊。一个人不能侍奉2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这边有个注释，马门是财力的意思。好，那么我们的基督徒，我们是有主人的人啊，我们的主人是基督，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既是基督的徒弟门徒，也是呢他的仆人啊。那么这个呢在我们的福音书里，主耶稣有很多的教导，对吧？我们要做忠心的仆人，要做良善的仆人啊，等等啊。所以呢我们既然有了我们的主人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自然就不能再另外侍奉一个主人，对吧？比如说马门啊。那么这个马门呢，据早期教会来说呢，其实它是一个魔鬼的名称啊。我们知道魔鬼有很多名称，比如叫撒旦啊，还有别西卜，对吧？那么这边呢还叫马门啊。那么这个马门呢，如果他作为一个魔鬼来说呢，其实呢通俗来说就有点，反而是有点，就是中国人经常喜欢讲的什么财神爷啊。财神爷的意思就无非就是好像他是某一个神，然后呢你拜了他就让你发财，对吧？那么这个马门呢，其实在我们圣经中启示呢，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啊，好像你侍奉他，他就让你发财啊，那不就是财神爷嘛啊？所以呢，这是主的教训，对吧？教训我们的啊，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人啊，我们只能侍奉我们唯一的真神啊，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这个呢是道理上讲。那么在这个圣经中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实质的启示呢？其实也有，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崇拜金钱，不要去侍奉马门啊，它还有一个事实上的道理。是什么呢？就其实圣经在很多事例上都让我们看到，就我们所在的物质世界，我们的肉体还有这个金钱啊，就是物质财富啊，其实它们本质上是虚空啊，是虚空。也就是说呢，你去极度的追求这些东西，你去侍奉这些东西啊，到头来你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那么我们再看一些圣经，比如说旧约部分有一个叫传道书啊，传道书大家可以看一下，传道书的第一章第二节，传道书就一开头的部分啊，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他这个呢就是说世界上的凡事都是虚空，那么当然也包括这个钱的事情，对吧？好，那么大家如果觉得这个事情呢还有点这个抽象啊，好像还像是个道理，那么有没有事实来证明这个呢？有啊，我们可以看有两个案例，一个是旧约的，其实这个圣经中有很多啊，我只是呢就是选取这两个案例。这个呢在列王记啊，列王记上啊，列王记上十七章，列王记上十七章十二节到十六节，讲了这样一个神迹小故事啊。列王记上十七章十二节到十六节啊，我把这个小故事呢给大家读一下啊。说他说这个他是一个寡妇啊，他我们知道那个旧约时代有个非常有名的先知叫以利亚啊，就是这个以利亚呢遇到了一个寡妇，叫这个寡妇呢做点饼给他吃。那么这个寡妇呢就对以利亚说什么呢？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啊，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时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好，这边呢我们就看到，就是有一个寡妇本来就剩一口食，她吃了就准备等死，对吧？那么以利亚呢借着神借着以利亚显了一个神迹啊，就是让这个寡妇的这点面和油啊，始终吃不完啊，大家都吃得很饱，还始终吃不完啊。那么这是一个神迹。好，我们再看新约呢，在这个马太福音十四章，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这个经文呢我就不读了，因为呢这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在马太福音的十四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就讲的主耶稣呢，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个男子，还不包括他们随行的妇女和儿童，对吧？好，那么呢大家看到五个饼两条鱼竟然能喂饱这么多人，还有鱼啊，还装满了十二个篮子。那么这两个神迹其实啊，我觉得它让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即使你不是一个基督徒啊，你是一个无神论者，或者你是一个崇尚科学的人，但从这两个神迹的记载，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物质的这个稀缺性在神那里是不存在的啊，就是说只要神愿意，神可以让物质啊怎么无限的供应，就像这个面和油，你可以永远吃不完啊，这个五个饼两条鱼实际上能喂饱五千人，那就能喂饱五万人，能喂饱五亿人，只要主愿意，对吧？也就是说我们讲什么金钱财富啊，它实际上说到底它是因为是一种稀缺的啊，这个东西拿来我们可以养生啊，可以满足我们的很多的欲望 啊，但是呢，它不是无限的供给的，对吧？好像那也不是谁的账上都有100万的，对吧？那么，所以呢，我们觉得它是一个财富，很宝贵啊，我要好好的这个拥有它，好好的看管它，而且不能给别人用啊。但其实呢，这个东西呢，在神那里看啊，它是无限供给，它可以无限的给你吃饼，那它就可以无限的给你金币，无限的给你金元宝啊，只要他愿意。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创造万有的神啊，所以呢，一切的物质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在他看来都是可以无限的供应的。当然了，从灵里讲，从神的视角来讲，正因为可以无限的创造，其实这些东西本质是虚空啊，这些东西本质是虚空。那么，我们从属灵的眼光来讲呢，我们基督徒是追求啊，追求主的人，是追求天国的人，是追求这个灵魂永生的人啊，就不应该执着追求这种本质上是虚空的东西啊。这个呢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态度，因为呢，其实刚才就像John弟兄祷告说啊，我们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物质上的需求神是知道的，也会丰丰富富的加供应给我们啊，就像主供应五饼二鱼给那5000人一样的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神还有这样的话给我们，这个也还是在马太福音的第6章，马太福音的第6章19节到21节啊，马太福音的第6章19节到21节，主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好，那主就因此呢就教导我们啊，不要在地上积攒财宝，或者说不要积攒地上的财宝，对吧，而要积攒什么，在天上的财宝啊。那么他讲了虫子咬会锈坏，贼会偷，其实说到底本质上也是告诉你这是虚空啊。你用手去抓，抓到最后是抓了一场空，因为为什么，你连你的肉体，你连的手都没有了啊，因为我们死亡，肉体的死亡是我们每个人必然经历的啊。那我们到我们的肉身都不存在的时候，你那些物质财富啊，又怎么去拥有它呢，怎么继续去占有它，对吧？所以呢啊，不要积攒地上的财宝啊。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基督徒啊应有的一种应有的一种态度啊，应有的一种信仰。所以呢，那么在这个现在呢，在尤其在西方开始啊，它流行一种叫成功神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呢？其实是一种异端啊。那么呢，成功神学它主张说，基督徒你就应该要发财啊，你要住大房子，你要有好车子，你要衣着光鲜啊，好像为什么这样才显得就是说你蒙神祝福啊，那么这样的才好像能荣耀神啊，跟在世人面前做见证，是什么呢？你看我们信主信耶稣的人是有福气的啊，我们信这个神我们就发了，所以呢你要想发财你要想发达，你也要来信我们的神啊。这个就是成功神学的一个它主要的一个教导。所以呢，这个所谓成功神学，他的那些牧师啊都是在大家的面前生活的，显得生活的很奢侈的样子啊，很奢华的样子，他认为呢这是荣耀神啊。那么这个呢，对于这样的态度呢，其实呢主耶稣在启示录里又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教导或者一个批评啊。我们可以看启示录的第3章啊，17节到18节。启示录的第3章17节到18节啊，启示录第3章17节到18节啊，主是这样说的：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啊。那么这个话呢，当时呢是在启示录里是针对老底嘉教会的这样一个责备啊。老底嘉呢，在当时的时代呢，在那个使徒约翰的时代呢，是一个发达的商业城市啊，好比像我们加拿大温哥华啊，是一个发达的商业城市。那么 当时老底家人呢，这跟那些小地方的人，跟一些穷乡僻壤人比呢，啊，生活都是比较富足的。所以老底家的教会呢，他们应该得到的奉献也比较多，所以呢，他们的可能他们的物质条件也是不错的啊，所以呢，他们当时呢就有这样一种骄傲，一种自满。那么主呢就责备了他们，因为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应该是要做一种追求的是一种属灵的人，我们是要灵里的富足啊。而不是要灵里的贫穷。那么，如果大家就是说这个基督徒你追求的是这个属世的这种财富、属世的富足呢？其实你本末倒置了，因为啊，你把你的这个荣耀的根基啊建筑在肉体上啊，而实际上呢，而不是在这个灵魂上啊。因为主在约翰福音也教导过，对吧？啊，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啊。我跟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神看重的是灵，是灵里的生命，是永生，那个呢才是真正的财富。那么肉体的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和以及我们肉体所在的世界呢，其实是一个试炼我们灵魂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一切都是过来过去啊。你抓这个过程呢，本身呢是一种捕风捉影。啊，而且最终你也是抓不住，因为它只是试炼灵魂的一个场所，一个背景啊。那么这个呢是第一我交通的第一部分，就是啊，我们基督徒对物质财富应有的这样一个态度。好，那么其实我更想交通的是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呢又是一个很现实的话题。我相信呢，尤其是教会中一些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啊，还没有退休的啊，甚至尤其是二三十岁大学刚毕业的，那么还存在所谓叫人生还要奋斗一方啊，比如说最起码我要能解决我的衣食住行，对吧？然后我还要成个家，成家以后还抚养孩子，对吧？那么这都是非常很现实的生活。那么当我们基督徒说啊，不要去崇拜金钱，不要去看重这个，那么我现在又有很多现实的衣食住行的问题，对吧？我还有将来的这个人生的生活的计划，我又该如何实际去做呢？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呢，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想谈一些我们很实际的问题啊，就是说基督徒不离开世界，但是呢，应该通过诚实尽责的正当工作来赚钱，来获得金钱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读一点圣经，这个呢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主说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这个他们是指他的门徒，就是我们基督徒，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啊。所以呢，你看主要我们基督徒是不要离开这个世界啊，但是呢求神呢保守我们脱离恶者。好，那么我们就来谈一谈地上的世界啊，地上世界和地上生活。那么我这么多年，我刚才讲了，我是一个做这个金融投资的人。那么我这么多人工作，还有我自己生活的实践呢，就我觉得在地上的世界中啊，这个钱啊，它是一种核心的力量啊。它这个核心力量是我说的意思是说呢，是这个地上的世界啊，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吃喝拉撒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它是一个让这个生活社会运转的一个核心的力量啊。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我就是从我们地上的世界生活呢来谈一点这个金钱的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它是一种这种核心的力量呢？因为一个是呢，钱它可以满足人各种生理需要和物质欲望，对吧？那么最基本的，我要吃饭，我要穿衣服，对吧？啊，我出门还需要一定的交通工具等等啊。那么这是一个最起码的东西。那么我最起码的温饱，我也要通过我的钱来买东西吃，买衣服穿呀，对吧？啊，那么在这基础上，我们还有各式各样的所谓叫生活的目标或者叫欲望，比如说啊，我要看电影。我想去哪里旅游一下啊，然后呢，比如说啊，像小伙子说，我想娶老婆，啊，那么我可能要买个房子，或者我要租个房子，对吧？啊，那我最起码我娶老婆还要有办个婚礼呢，对吧？那么将来有了孩子，我还要教育孩子，或者首先要抚养孩子，对吧？我要买奶粉给他吃，对吧？买尿不湿啊，大了还要给他上学啊，学这个学那个 啊，这都是很现实的话题，对吧？那么所有的这些东西，在我们现在的世界，我们当代世界都离不开一个东西，就是钱啊。那么所以呢，那么我们基督徒既然不离开世界，那你就必须要在世界中生活啊。我们既要在天国里生活，我们又要在世界里生活。那么你在世界中生活，不管你主观态度怎样，你客观上你需要钱，对吧？啊，当然也有人说，那我有没有办法直接赐我金钱了？我自己不赚钱，那我继续过生活，那你无非就是用别人的钱，对吧？那么，因为在世界中生活必然要用钱，如果你自己不赚钱，你却能在世界里生活，那无非就是你用别人的钱嘛，对吧？啊，那么，如果你不是一个老弱病残，你不是一个退休的人，你自己不工作，你去用别人的钱。讲得难听，你就是一种寄生，一种剥削，对吧？我相信这样的生活方式，那么主并不荣耀主，对吧？所以呢，那么既然话说了这么多，那说到底归根结底就是基督徒啊，应该要通过自己诚实的努力的工作去赚钱啊，就是这个我讲的这个赚钱是说啊，去养活你自己，还有养活你的家庭，对吧？这个呢是我觉得是一个很现实的这样一个事情啊。那么而且呢，就是从不管是从这个实际的生活中来看，还是从这个圣经的启示来看，就是说这个金钱物质财富本身啊，它并不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它并不是一个罪恶的东西。我讲的是这个物质财富本身啊，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从小到大会听到一些社会上一些口号啊，什么金钱是万恶之源啊等等，金钱是万恶之源，圣经上没有这样说啊，这个是某种政治口号啊，那么还有人认为就是有钱人就是邪恶的啊，穷人都是善良的，圣经上没有这样说，这个呢也是某种政治口号。那么所以呢，而我看到在圣经上呢，至少来说，就是金钱财富本身啊，它没有说它是一个负面的一个邪恶的东西啊。而且其实从很多的圣经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呢，财富本身啊，在神看来是具有正面的价值的。比如说，大家可以看旧约的申命记28章。啊，申命记二十八章呢，它主要内容是两个部分，因为圣经文比较多，我就不一一读下来了啊。那么这个它前部分讲的就是说，如果啊你这个以色列人啊，以色列选神的选民，你听神的话，神会给你哪些祝福？这个祝福其中就包括了会让你会增加你的物质财富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读一句啊，申命记28章11节。申命记28章11节，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好吧？那么这里讲到了，这里没有讲到钱啊，比如说让你的美元账户啊绰绰有余啊，没有这样说。但为什么那个时候更多的大家用的是牛羊啊、土地啊啊这样的物质财富？但这个呢其实是一回事，因为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货币的时代啊，这个呢其实是一回事啊。那么大家可能说啊，这是旧约，那么新约呢？我们新约呢，它没有太多的讲这个具体的事例，更多的讲的是一些道理，因为已经有了旧约的基础。啊，但是新约中呢也有这样的教导，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使徒行传18章3节，使徒行传的18章3节，使徒行传18章3节说，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众做工。啊，这边呢讲了一个，就是保罗和这个基督徒啊住在一起，然后呢一起制作帐篷啊，来做工来赚钱啊，来养活自己啊。 所以呢，这个就是至少让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即使像使徒保罗这样的人，他也是通过什么努力的工作来赚钱，来养活自己也好，还是养活教会也好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基督徒应该要自己工作来赚钱啊，不是说钱是罪恶的，所以我不要去赚钱，我赚钱不就是赚罪吗？啊，没有这个说法啊。即使使徒保罗，他也是啊这样就作为一个榜样的啊。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在马太福音25章，马太福音25章15节到30节，马太福音25章15节到30节，这边的主耶稣呢讲了一个比喻啊，也是讲了一个故事。这个经文比较长，我也不读了，大家也是有印象。就是说主呢来比喻，就是说啊，什么样的仆人是忠心的仆人，什么样的仆人是懒惰的，是不忠心的仆人。他打了一个做了一个投资的比喻啊，这个比喻呢很合乎我的这个行业，对吧？啊，给了三个仆人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和1000两银子，让他们去了做买卖赚钱，对吧？拿5000的赚了5000，拿2000的赚了2000，神都是夸奖，主都是夸奖他的，认为你是忠心的仆人，能干的仆人。那个拿了1000的呢，什么也没做，就把他藏起来了。那么主呢是大大的责备了他，对吧？然后最后呢，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当然这边的主讲这个是个预言，是一个比喻，对吧？他不是说让我们基督徒多去搞投资理财，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是讲到的就是啊，为主做工，做这个属灵的工作的事情。但是他既然拿这个投资理财做这个比喻来讲的话，那显然就是说钱这个东西是正面意义的，对吧？他不会说找三个仆人去卖大麻，对吧？一个卖了5000包，一个卖了2000包，一个卖了1000包，对吧？啊，那为什么？因为这个贩毒，这个当然是一个罪恶的事情，是一个不荣耀的事情，对吧？那么也就是说，至少呢，像这些圣经中有很多章节，让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说啊，神并不认为这个物质财富本身是邪恶的，是罪恶的啊。但是因为我们人是有罪的，当我们拥有了很多的金钱财富之后呢，可能我们的罪性发作出来，就会拿这个钱去做坏事，去犯罪。那这个问题呢，是人的罪性问题，而不是金钱本身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在尤其是面对现实生活，面对自己该不该去工作去挣钱的时候呢，也要有一个理性的态度。当然这个理性是基于我们信仰的理性，而不是说无神论者的理性，或者什么别的这个信别的啊什么佛教徒啊穆斯林的这样的理性啊。那么这个呢是我要交通的这个第二点的一部分。那么这个部分呢，我还想说一点呢，就是说既然我们对于现实生活中如何该不该去工作，该不该去赚钱，以及怎么去赚钱，应该有一个理性的态度啊，那么我们就不要陷入另外一些偏激的观点。那么这种观点呢，我认为呢有两个来源。一个呢是因为个人的自身条件，一个呢是由于是我们处的某种社会文化某种社会政治价值观的它的一种对我们的这个宣传洗脑的影响啊。比如说仇富啊，比如说仇富啊，贪财当然也是贪财。我刚才已经跟大家分析过了最典型就是以成功神学啊，成功神学。那么在那个极端呢，会有大家有些基督徒会有一种仇富的观念，就仇富观念就是说呢，一个是认为钱是罪恶的，另外一个认为有钱人是罪恶的啊。这种观念呢，其实也是偏激的，至少我们的圣经上没有这样说啊。那么这边呢，有一段圣经呢，是大家经常容易误解的。我想在这里特别的跟大家做一点交通，是马太福音19章。马太福音19章23节到24节，马太福音19章23节到24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所以呢，经常有一些基督徒甚至一些传道人呢，就是用这两句经文呢来说呢，就说实际上就是神不喜欢有钱人，还有呢，或者说呢有钱人比穷人啊更难进天国啊。 但是呢，大家要如果看一下这个十九章啊，它整个上下文呢，如果你仔细体会这个故事来说呢，并不是我个人认为并不是这样一个含义啊。首先，神不偏待人，穷人也好，富人也好，当官的也好，这个甚至做奴仆的也好，啊，都是神安排的。所以在这点上，神不会另眼看待穷人、富人，他既不会特别的喜欢富人，他也不会特别的喜欢穷人。神不偏待人，因为人的这种差异都是神的安排。他看的就是哪两种人，就是林弟兄上次跟我们交代的，一个是顺服神的人，听神话的人，爱神的人，一个是背逆神的人，对吧？实际上在神的面前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耶稣，对吧？那么我们基督徒当然是要把我们的生命根基从亚当上砍下来啊，接到我们主耶稣的根基上去啊。所以神的眼中没有什么富人和穷人啊，他就是啊爱他的人和背逆他的人。所以呢，如果说什么神啊，特别的这个喜欢穷人或者特别的喜欢富人啊，这个呢是人的观点，不是神的话啊，这个呢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我们看耶稣对门徒说这个话，是因为上面有一个少年，这个少年呢品行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他有一点属灵的骄傲，他认为他守诫命、守律法啊，做得很完美了，对吧？他应该有资格来进天国，这个呢我们称之为叫道德自信啊。他不需要一个救世主，不需要一个基督来拯救他，他认为我自己就完美了，我自己靠我自己力量就可以进天国了。那么主耶稣呢就教训了他，对吧？就提出了一个，那行啊，那你挺有钱的，你把钱分给穷人，你再来跟从我。这个少年人在这个问题上就跌倒了啊。实际上呢，主让他跌倒的意思是说呢，啊，你太骄傲了啊，人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么完全，不需要基督就能进天国啊。那么，而不是单指你有钱这件事，只是这个少年人呢，他就跌倒在金钱这件事情上。那有些人他可能很穷，但是他会跌倒在别的事情上，比如说啊，跌倒在女色上面啊。啊，跌倒在一些这个仇恨上面，就是说一些愤怒啊，对吧？怨仇啊，这样就是说绊倒人的东西很多，只是呢，恰好这个少年人绊倒在金钱上面啊，而且这个少年人呢，他还有个属灵的骄傲啊。那么，这是然后呢，针对于下文，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讲完这个话之后啊，你看啊，以彼得为首的这些门徒啊，立刻就紧张了。他说什么呢？彼得就说。啊，看了，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啊，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啊，还有前面门徒25节，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的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哎，你看很有意思吧？他的门徒并不是个个都是富翁啊。当主耶稣说富人进天国很难的时候，为什么这些门徒甚至有时候还是穷人，他们都会也产生一种这个共鸣或者疑惑，说谁能进天国呢？就没人能得救了呀。为什么？因为不管你有钱没钱，实际上所有人都喜欢钱。那主耶稣当主耶稣，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理解说一个人喜欢钱，一个人有钱，他就进不了天国啊。那门徒都，即使是穷的门徒都担心了，说那就没有人能得救了呀，对吧？所以呢，也就反过来说，主讲这个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有了钱，你去赚钱，你就进不了天国。他不是这个意思。他一个意思呢是要打击一下那个少年人属灵的骄傲，另一个意思呢，他又启示了下一句，他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也就是说，一个人能不能进天国，不在于你有钱没钱，而在于神拣选你。也就是以弗所说，我们经常讲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进天国靠的是恩典啊，不是靠的你自身的条件，你守律法也好，你有钱没钱也好，你是官是民也好，这些都是你自身的条件，不足以成为你进天国的基础啊。进天国的基础是在于神啊，在于神的恩典啊。所以呢，这段经文呢，我看到呢，启示的是这样几点，而不是像某些我认为偏激的观点认为，就是说啊，简单的一个神对于富人的一种责备啊，一种贬低等等。好，那么当然还有这个少年人失败，还有一点就是他爱钱胜过了爱主啊，因为主叫他把钱放下来跟从我，他想来想去还是把钱带上，把主放下，对吧？那就是啊，爱钱胜过爱神啊。 那么所以呢，这也引发了我们回应第一点，就是说基督徒不要崇拜金钱，但是大家不要混淆一点，就是说我们去赚钱，我们去存钱，不代表我们去崇拜钱，这是两回事啊。什么叫崇拜？崇拜就是说你把这个当成是最高的啊，至高无上的，这个叫崇拜，对吧？崇拜金钱就是为了钱我什么都可以舍弃，就像这个少年一样，他为了钱就他主也不要了，对吧？啊，那这个就叫崇拜，崇拜钱，崇拜马门啊。那么我们去赚钱养家，我们去存点钱为将来的生活做一些做一些计划，但是我们并没有说为了这些，为了我的存款我宁可不做基督徒了，我不信主了啊，并没有这样，对吧？在我们心中主还是很高的，主还是最高的，对吧？只是在我们啊这个崇拜主啊，跟从主的同时，我们在为自己实际的生活中去靠我们自己的双手，靠神给我们的恩赐，去自己去赚一点钱，自己养活自己啊，不去给别人带来负担，对吧？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事情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在这个早期教会也好，尤其在天主教会也好，又有另一个极端，就是说呢，去刻意的苦行啊。比如说大家听说过修道院啊，那么修道院的人他们是不去挣钱的，也不去存钱的，甚至于他原来家里有钱，他也把它都分散给穷人了，或者是捐给教会了，他让他自己呢就是以一个啊以一个彻底的无产者的身份来去当一个修士或者一个修女，那在修道院里生活。他们认为为什么呢？他们认为啊，圣灵常与肉体征战啊，肉体与圣灵相争。那么我最好呢，就是说啊，我去苦待自己的肉体啊，这样呢好让圣灵啊在我身上多多的得胜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呢，当然如果神有特别的计划、特别的教导啊，要我某一个人去这样去做，去为神做见证，当然是可以的。但如果神没有这样的话，临到你，而你刻意的去呢，就是说去苦行呢，其实也是一种极端。因为我们人是由灵魂体组成的，所以我们人是灵魂体这些部分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是一个整全的人，只是呢我们在灵魂体的关系上要处理好，对吧？应该是灵指挥神，魂指挥身体，对吧？而不是像无神论者，像这个唯物主义者那样倒过来啊，去肉体去主宰你的灵魂啊，让欲望去主导你的生活啊。那么但是并不是说基督徒就不要有肉体啊，或者说不要有身体啊，因为我们人都是整全的，我们将来复活的话我们还是有身体的，还是有 body 的，对吧？只是我们有一个可能荣耀的身体。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不管是这个属地的人还是属天的人，他都是有灵魂体的整全。所以呢不要把这个东西呢割裂开来啊，把这个割裂开来。那么这个呢当我们有一个 physical 的 body 的时候，我们有个身体的时候啊，我们必然要生活在物质世界中，我们需要生活的资源，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必然也要跟钱打交道啊。所以呢这个呢也是要理性来看待的这个问题。好，那么第三一部分呢可能今天时间不多，我想下次呢重点跟大家交通，这里我就提一提，就说我们基督徒通过勤劳诚实的工作赚到了钱之后，我们该怎么合理的使用钱呢？啊，那么我觉得呢，我们基督徒在凡事上都应该寻求神的旨意啊，去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该怎么用钱，也应该呢，通过祷告求神的这个带领啊。那么我觉得呢，总的来说呢，我们基督徒该怎么使用金钱？我认为是三个方面啊，一个是呢，一个是这个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啊，第二个呢是奉献教会啊，第三个呢是这个去关爱邻舍啊，这个邻舍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社区啊，就是说也包括了一些不信主的人啊。那么这些事呢，它有一个原则，就是都是要荣耀神啊。我们基督徒做任何事都应该荣耀神，即使在我们使用金钱上。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我就下次再跟大家交通啊。今天呢我就先讲那么多，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疑问的，或者说有别的分享的啊。谢谢。
那我们读一点圣经吧，马太福音 第六章，我们先来读二十四节，读到或者多读一点，我们读到三十四节，二十四节到三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章。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愁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好了，这里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后面就解释了，就是财力，就是发财啊，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地上，我们追求的不是发财，马门有多少，多少万，多少亿，不追求这个。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二十五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这个生命两个字啊，在原文是指的魂来讲，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我想做什么东西，想追求什么东西。二十六节，你们看到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就是神会管理这一切啊。我们是基督徒，你相不相信神能够管理你，神能够给你安排，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听神的话。二十七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个呢？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要多活一年，好吧，不要说一年，活一刻都不行，好不好？所以你看到很多人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他就死了，他没办法自己来救自己。 二十八节，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花一朵了、啊、那就是说外面的花草是很要养活它，那个草那个花不说我今天要去工作一下、哦、我今天要去赚点钱、啊、然后、啊、我才有办法活下来，不用，神会养活你。三十一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三样忧虑，吃什么我们忧不忧虑？忧虑哦，在家里啊，我想吃什么东西。好，喝什么，那我们也常常考虑我要喝什么，喝可乐呢啊，还有说很多喝的东西了，好不好？吃喝，后面一个就是穿，穿什么？你看，哦，这是我们每个人，我们现在都在考虑，天天考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考不考虑啊？天天都在考虑。三十二节，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所以是说，外邦人就天天考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那我们怎么呢？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好不好？你天天想吃的、喝的、穿的，你想这个东西，神知不知道？神当然知道，好不好？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什么叫做求他？先求他的果。果就是管理的意思，果就是管理的意思。这个门要开，有人进来。先求他的果，他的果就是天国，就是神的果。果的意思在原文就是有管理你，你先要知道让神来管理你啊，求他的果就是你要活在他的果的里面。既然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没有活在神的果里面，天天都活在我们自己的想法里面，活在他的果就是让神来管理我，我吃什么穿什么，这个要神来管理。就是我要问问主，我该不该，我看到别人有这件衣服，我也要去买一件这个衣服，主啊我该不该买。这个就是神的果要管理我们每个人，和他的义。义是什么？义就是好行为啊。既然你有没有好行为，你在家里有没有好行为，家里的好行为，做儿女的要孝顺父母，你这里做到没有做到，这叫好行为。你在学校里也有好行为，你在社会上也有好行为。第一个要求他的果，就是让主来管理你，你要活在他的果里面，让他来管理你。第二个要求他的义，就是要好行为，神是义的，我的行为好不好？行为好不好，在家里父母儿女之间，这里就有一个 顺不顺服父母，孝不孝顺父母，你看这就是一个问题了。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这里，如果你是一个活在天国里的人，你是听主话的人，你是有好行为的人，你不要去想我要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那就加给你了，好不好？神就一定加给你了。34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今天我们常常我们基督徒是为明天忧虑，想到明天，好不好？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就够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有难处，都有忧虑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这是一般就是要求这一个。那么有的基督徒他就越过这个，不天天来考虑这个，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啊。现在还有一些基督徒不只是吃喝穿，还要到哪里去玩，好不好啊？特别是温哥华啊，我今天我们坐汽车开到哪里去玩，往哪里玩，玩多久。有一个姊妹给我讲啊，这是3个月以前吧，讲弟兄啊，他说我要去两个星期就回来，还要玩2个星期，他玩到现在都没有回来，好不好？那么这个难处就自己知道了，好不好？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就够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里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每一天来想到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而一定要想到我们今天有没有活在神的国里面，我的行为有没有他的意，好不好？有没有好行为。所以每一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是应该睡觉以前要认罪的，好不好？认什么罪？就是我在主的面前我今天说错什么话没有，做错事没有，有没有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天天在主面前祷告的。如果没有，那就求主怜悯，好不好？好，那么任弟兄今天交通了这个内容，那就包括这个在里面了。那么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有工作。刚刚任弟兄读到亚基拉、北基拉，他们是支帐篷的，对吧？那么我们再读一组圣经，也是说基督徒也应该有工作啊。请我们来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7节，我们先读哈，从第7节我们读到12节，7节到12节。
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 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
我的话讲
啊，这就是保罗讲的，好不好？保罗就是说，他天天都在做工，啊，天天在做工，做工做什么？那么做工才有收入吧，才能够养活自己吧，啊，这就是说到刚刚
做了还不是被你搞砸
啊？我们第十节，我们在那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这是保罗讲，好不好？一定要做工。
赚多了又比如说是马文，赚少了又比如说比不勤劳。老话讲啊，长老。
好，这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帖撒罗尼迦后书》，这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哦，就是要他们要做工，吃饭，要吃饭，自己要自己吃饭，要做工。好，其他啊，看看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要问的。
我能不能做一点补充啊？
好，你说。
那个，我们可以读一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啊，《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嗯。
那边，第八节。
嗯。
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那，因为我刚刚那个任弟兄和蒋弟兄所谈论的，我以前有在思考过。那也就是说，今天马门到底是不是万恶之源？刚刚任弟兄讲说，其实不是哈。但是那是因为贪财的缘故，啊，是我们人的心呢，啊，是转向于钱财，也就是说钱财霸占了我们的这个人的心思，是我们的心思啊不能啊思念啊神的国。刚刚有读到那个先思念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也就是说今天虽然我们都是活在这地上，我们不可能说跟外邦人不一样，我们也是要工作赚钱养家糊口等等。啊，这我能够不要钱财吗？可以啊，没有钱财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啊，所以在这里我在思想说，今天什么叫知足常乐？不是说我不要工作，我只要知足，我就好像仰天吃，等着，神给我从天上掉下来马，那我就能够知足。这时候我自己在思考，啊，所以我要不要工作？那也就是在这个里面似乎是有矛盾，但事实上是不矛盾的。所以照着神的话，其实我们人若是愿意啊，把神的话读清楚的时候，就知道是因为我们人有贪念啊，因为私欲啊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所以那是贪财的问题，而不是这个马门的问题啊。所以说在这里面，那也就是让我们能够来省思说，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啊不要被马门所霸占的，我们才有办法就是活出一个圣别的啊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才能够啊真正合神心意，否则的话我们是活不出神的意来。也就是在这里面让我就是一直在省思我自己啊，是不要让我自己的心思被啊，对，因为你看到人家中了百万的那个头彩，对吧？我心会不会起那个想说，那若是我呢？我会不会对说，哇，人家得到这财富，我会很羡慕他，甚至很嫉妒他？我想这就是马门就已经占据了我的心思啊。所以当我能够知足的时候，我才能够胜过那马门来试探我。啊，才不会落入那撒旦的试探的试诱网罗的当中，我们才有办法来 过一个生分别为圣的生活。分别为圣不是我要离开这个世上，不是，而是说在这个世上我生活行事为人，其实我只要秉公行义，照着神的话来帮助我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努力来工作，来挣钱，来养家糊口。那刚刚的弟兄讲得很清楚，哦，我们马门钱财是为也是要来养家糊口的，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玩乐啊，不是沉醉在那个赚取马门这种那种被他所辖制的那种光景当中。好，就简单补充这样。
那个我最后再说两句，包括刚才那个年轻弟兄他有些质疑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去工作赚钱啊，到底赚到什么度叫做知足，什么度叫做贪财，我觉得首先这没有一个标准，这因为神给我们每个人旨意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看现实的历史上，有的基督徒一辈子都很穷，但有的基督徒是非常有钱的，甚至是某个国家某个地区的首富，都是有可能的。就我们不能因为人家有钱就说他不是基督徒，就说他不爱主，就是神的计划是不一样。就是我们看旧约，你比如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雅各也好，或者是那约瑟也好，还是那个约伯，他大卫、所罗门王就更不谈了。那这财富都是富可敌国的。那么神给他们的大量的那叫牛羊啊、土地啊，那就是财富嘛。那他们都是用我们通俗话说，这些人都是有钱人，对吧？所以就是说，就是基督徒并不是一定就是穷人，基督徒不是丐帮啊，大家不要有这个错误的观念。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去工作的时候，就是说要看你做什么样的工作。就是说，你比如说我是做，假设我去做一个商人，那我卖汽车，我汽车5万块钱进的成本，那正常情况我当然要卖到5万块钱以上，对吧？比如说我卖6万或者卖7万。你不能因为说你5万块钱进的东西，你卖6万，你就是贪财啊，你就不老实啊，这不对的。business 就有 business 的规律，对吧？这是我是在我这个正常的这个行业做这个事情，就像比如说我去买股票，我当然希望我5块钱买股票，我是能5块钱以上卖的，对吧？我疯了，我说5块钱买了，我要4块钱卖，那你就不是 crazy 嘛？你就不正常的，头脑不正常，对吧？所以就是说，我们不能把一些正常的商业活动、投资活动就把它理解为叫贪财啊，好像你赚了人家的钱就不对啊。这个每个行业有自己的规律，你做了，只要你这个是正当的工作，你就应该按照这个商业的这个职业他自己的要求去运转，对吧？我是按照这个规则去做的。就像我去奥运赛场跟人家比赛跑步，那我就是按照田径的规则去跑，对吧？我跑到后来我当了冠军，这不就是很正常的吗？啊，那不能说你比人家跑得好了，让人家没得到冠军，你这不好，让人家伤心了，这就是荒谬的言论，对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但是我就因为神的计划给我们每个人不一样，我们不知道神是安排我去很有钱，还是安排我没有什么钱，因为当我很有钱之后，神可能也是要我拿这个钱去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去荣耀他。就像约瑟在埃及当了宰相，那是为了后面，对吧？拯救雅各全家，那么并甚至于来这位将来摩西啊出埃及记啊，这神有他的计划啊。那么并不能说约瑟说我不应该当官，我就应该当个放羊的啊。那神有这个计划给你，对吧？只要你是凭着信心去做的，神没有特别的话来阻挡你，你就去做好了，对吧？但巴兰就是一个反例子，对吧？巴兰是想通过他的这个先知才能去发财，神多次的阻挡了，叫他你不可以这样去做，他还想这样做，所以他就是个反面典型。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更多的还是要通过我们个人跟神的祷告，求神的旨意，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去做，就尽管去做啊。那么你最后你能有多少钱，这是神给你的一个恩赐和一个结果啊，不是我们刻意去追求的，是神给我的。但神给我有他的计划啊，我这就是后面我下面跟大家交通，就是说我们怎么用我们的财富去荣耀神。谢谢。
好，我想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好不好？
你要补充
好
啊？
要补充，你要补充。
我开始
就说人要钱是有什么用？那么
首先就是满足我们的衣食住行的需求，另外一个就是应付一些突然的，比如说突然下了个大病，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定的储蓄。那在这个以上呢，那就更有感觉了。就是我们有一个有钱的朋友，国内做生意的，那我们曾经问过他，就说你有钱以后，你对钱的感觉是怎么样？他说，当你在缺乏的时候，从缺乏到不缺乏这个过程当中，它会给你带来一些生活品质的提升，然后呢，就让你感到高兴。但是，一旦你过了这个关口以后，钱不能给你带来你的生活带来任何的变化，因为你的生活方式、吃的、用穿都已经定了，你不会有什么变化。然后他说，对我来讲，过了这个关口之后，钱对我来讲就是银行里的一个数字而已，它没有给我的生活带来任何的变化，也不可能再给我带来快乐。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够靠钱胜过靠人。刚才任弟兄给我们读的《传道者》书里面讲到，一切都是虚空。那你有钱了，你存银行，银行会破产，对吧？最近这段时间不是好几家美国银行都破产了，对吧？什么硅谷银行、签名银行这些，那你去做房地产，你把财富放在房产上，房产不贬值，对吧？那你还有其他的，就是说马太福音里面也提到，还有地上还有贼，我们要积财于天。那过去呢，贼偷你的 cash， 偷你的现金，把你家打开门破开，偷你的现金。那高科技时代的贼偷你啥？偷你的身份。identity thief， 把你的身份偷到手，你的个人信息偷到手之后，拿你冒充是你本人去贷款也好，去做什么也好，最后把你所有的这个信用都毁掉，然后这个钱都让你来偿还。所以你不能够，这个钱它就是要，中国人有一个古话说，富贵如浮云，你想抓未必你能抓得住，以后你想把它抓得牢牢的，它有可能会跑掉。所以我们要靠神胜过靠钱。如果神不让你得病，保守你的健康，你就没有那么多的需求，对吧？所以一切要以神为中心。我们要以钱为中心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在崇拜马门了，那就是贪婪。那我们就补充这个。
好，
让我做个祷告吧。
完了吧？好，那请你做个祷告吧。
啊，既然天父，我们感谢你，借我们弟兄的口，把你关于金钱的这个认知来赐给我们。这个道理真的对我们是如此的重要，也是我们受益匪浅。不关乎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去如何使用，如何赚取我们的储蓄。我们不能够靠钱胜过靠神，神是任何时候神都是靠得住的，但钱那就不是了，它可能会跑掉。主啊，我们也感谢你把这个道理赐给我们，这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方式，也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为此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的聚会即将结束，也求主保守我们弟兄姐妹这周的平安健康，使我们下一周在同一时间能够再次聚会，再次来学习的话语。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
名，阿门。把这个拿给你，再交一下。
给你吧。
哦，好，谢谢。这个怎么了？